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到康德的所说的第二个大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从纯理性的一些限制，那么用实践理性来去补足了，也就是说他知性的这个哲学没有办法建立的时候，用一个醒的哲学来去补足。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他的第三部的著作《半段的批判》的属于逆式哲学的属于米说的这一部分。当然到最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们还会介绍他的关于宗教的部分，也就是说康德对整体的这个文化，从科学、道德到艺术，还归到宗教，那么用很浓缩的哲学的语言来讲，他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之外，还有追求这个神圣。那么在他的半段的批判的这一部著作里面，就是知跟行的主体问题提升到人的主体是一个独立性，它不是受外面的任何的界面还是规则所左右，而是人天生来他的良知就有一把尺，就有衡量这个真假对错跟这个是非善恶的一种独立的主体。然后呢，这一个独立主体自己本身是发出了道德的无上命令，你应该做好事，不应该做坏事，要行善比恶。那么随着的问题，就随着这个主体升格到独立性之后，那么就是主体如何透过实践的道德命令去完成自身的人性。那么第三个这个半段的批判的主体，也就对于发现人本身就是善相跟无次体的综合，在这个纯理性批判里面，总是觉得这个人的认知的对象有无次体，有善相，而人不能够知道无次体，不能够知道物的本体，只能够知道善相。而现在当这个判断的批判，当这个实践理性批判讨论之后，发现人的这个主体，人的这个主体，它不单只有知的能力，它还有行的这个能力，而在这个行的能力里面，它是道德命令的这个推行的，也是这个道德命令的这个执行的。这一方面它是立法者，一方面它又是守法者。那么当然这个立法跟守法都是同一个人，然后就判断这个法律的，就是说就审判了，那倒是外面的一个上帝，是吧？所以判断的批判的主体发现人本身就是善相跟物质体的综合，而这个统一的人的综合也正好用他的知行还加上这个感来针对外在世界的自然、道德跟艺术的一种发挥。知是针对自然世界是要了解到物存在的原理、物变化的原理等等，那么好去载制这个自然，发展自然科学。那么行呢，是翻过来对自己自身的这个道德命令，那么对自身的这无上道的命令如何去遵守，审视说人性的高贵。那么这个感就可以说是感受，是半段的批判里面的核心的课题，它是面对说外在世界的再造还是美化。从希腊哲学开始，人对自然世界的了解一早就分成两条不同的进路，一条进路是你所认识世界，那么知道它存在的原理，知道它变化的原理，然后你想办法去把握它，去载制它，这个叫自然科学。另外一条路呢，这个人的心灵并不是说要去载制什么，它是欣赏 他叫的世界各式各样的存在，那么世界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次序，春夏秋冬的次序，那么白天黑夜的这一些次序，那么所有的这一些，连人文的春耕夏播秋收冬藏，这些次序都很漂亮，人可以欣赏它。人跟自然世界不是宰制的这个关系，而是欣赏的关系，就是共存共荣的关系。而这一种关系形成了，就不单指外在世界呈现出它的美，人的心灵也是感受到这一个美。所以知针对说自然世界发展的自然科学，行对照说道德命令发展出来的这个道德的世界，感呢是针对外在世界的再造迷化的，说是一个艺术的情操，还是艺术哲学的一种课题。所以我们说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处理了知对自然的认识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呢处理了行跟道德的问题，而判断的批判呢就实际出探讨感对艺术境界的一个体认，人的知性、德性跟感性可以说是完全涵盖出人的整个存在对外面的一种感受。所以对感的体认，康德提出了这个超越的这个辩证理论，因为人性天生的就能够从善事超度到理想的境界，而且因为人性天生来就可以从看得见的东西推论出看不见的，而且现在最高的一个境界不是纯理性不可知，就是实践理性也不可求，一定要用整体的人性去感受。所以康德提出的人性天生的有两种呢，这个判断的能力，就是他对美跟对目的。那么第一个是讲美的批判，这个美的批判是对艺术的纯神识而发的。美的纯神识可以分成美跟卓越，也有人把它翻成优美跟壮美。那么在康德的这个对美的体认这一方面，完全是用主观呢感受的去表达。那么康德所用的这个字，我重欲这三个字没有任何的条件，不需要讲任何的理由，因为我重欲，我喜欢。那么这个我重欲我喜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比方说实用的动机，还是其他的政治社会的各式各样的动机都不掺杂在里面，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一种主观的享受，还是主观的一种感受。在这里康德就把实用跟功利主义的想法在哲学里面除去，他说的我喜欢这个字不包含任何的功利在里面，也不包含实用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一个人性自由的表现。他这一个自由的表现在他自己来讲是一个卓越，是一个高尚，那么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壮美的一个部分，是人的主体发现他自己本身是由这个自由，他有资格说我重欲啊，有资格说我喜欢，用不到提出任何的一个所谓的客观的要求跟基准，他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他都可以说我喜欢，也不管别人所有的人都不重欲也没有关系，他说我重欲，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美感是完全主观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存在，每一个东西存在，它在某方面都有一种美，所以你都可以去欣赏它美的那一部分，把它丑恶的部分存而不论。所以一个艺术家啊，一个洛天派，还是一个是由道家的一种哲学，他不管接触到什么东西，他都以平常心去看，然后都可以了解到最平凡的东西它也是一个美，你也可以欣赏它， 你可以欣赏晚霞，你可以欣赏彩虹，你同样也可以欣赏一条蚯蚓还是路边的野草。你们迷一个这个事物里面，你都可以发现它是一个迷。那么这一个迷，它是使到主体我能够很自由自在的说明我重欲还是我喜欢。那么这是存在的一种情况，是一种境界。那么这一种主体成为真正的主体的一个境界，他一定要在很自由自在的表述他个人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一种迷的感受，康德就觉得这是人对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层次。他不像前面的这个道德的，就是实践理性批判，因为实践理性批判那是绝对无上的绝对道德命令，你不能违反，你不能违反，你应该行善比恶。那么在这个认知的层次里面，纯理性批判里面，我们要知道真相，要知道无次体，不会满足于只知道善相。那么这里在这个逆说的批判里面，就是米的批判里面，人是完全自由的，他只靠着自己的感觉，只靠着自己的神秘的这种能力，他可以说出我重欲还是我不重欲，他可以提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完全在他个人的一念之间。这是第一个米的判断。第二个目的的判断，所谓的目的是针对人的自由意志，跟前面所谓的米这个自由是一样的方式，就是他可以用整体还是观念两方面去讨论。整体的方式去讨论的话，他觉得人性天生来，他就有能力可以寻找一个目的，他不管做什么东西他有一个目的啊，就好像我们总是说我没有什么目的，我随便走走，你随便走走就是你的目的，是吧？人不可能说在清醒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没有目的的，他总有一个目的，这目的当然有大有小，有明显，有不太清楚的这一种方式。所以整体的方式就是人性生来就自己选择目的，为自己的未来设计，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上朝一个目的。他不但希望看见自己存在的目的，还可以透过整体的宇宙，把整体的宇宙当作一个有机体来讨论，然后从他所有的现象的后面找到一个统一的目标。那么如果提到观念的神识的话，就只是这个目的性选择不在于内容，是在他的神识，其指事物的本质。因此也就是说无次体的体认，他更是能够超越这个道德的层次，到达一个逆说的层次。因为在逆说的层次里面，人的主体才是100%的自由，他不需要说你活死活皮的选择，他不需要讲理由说我喜欢还是我重欲。他不像实践理性批判里面，他不能说我喜欢我重欲，他只能说我应该这么做不应该这么做。这里不是，这里重欲不重欲，喜欢不喜欢，它不属于任何的一个规范，因为它的真正的规范就是自由，而这个自由的主体就是人的灵性，就人的这个理性，人的这个灵性，它生来就有迷的判断力，生来就有目的的判断力。所以我们说，你站在整体的立场去看，因为整体是个有机体。有机体也就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有个特性，就是它的全体跟部分，全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然后呢这个全体也先于部分。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解，就使到在康德的哲学里面讲，这个人的一个主体，它是完全一个自动自发的这个主体，他呈现在他迷感里面，呈现在他的目的性里面，当然更呈现出他在道德的实践的主体里面，跟到后面又可以回去，他是一个知性的这个主体。所以自由所导引出来的， 它一定不是机械的因果，而是自由的选择。因为它有自由的选择，所以它不必要经过经验，它只要理性的观念就可以把它导引出来。刚才我们说除了前面的三个批判之外，康德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我们也提到他对宗教也有著作啊，提到这个纯理性界限之内的宗教。不过我们上次也提到他就惹了一个麻烦，因为他的宗教太理性化，太讲究个别的人的一种感受。可是在康德时代的基督宗教讲究的不是个人，他讲究的是群体，讲究的是信徒们星期天一起到教堂处，不管你是这个帝王将相，不管他是贩夫走卒，都是平起平坐，是群体性的一个人的平等的训练，强于每一个个人的自觉，更强于每一个个人认为的这个道德命令。所以康德哲学，他可以说用人性的天生的道德意识来衡量自身以及宇宙的存在，在行当中有知的哲学探讨。在西洋整体哲学发展史来看，这是很大的一个发明啊，因为他回到了自己的内心啊，用自己的主体当作是一个尺度来去衡量客观的世界，来去衡量客观的事物。那这一个主体最高峰是他的这个敏感跟他的目的论啊，因为他在这里完全的自由。然后呢，又呈现出他在伦理道德的层次上，在伦理道德上，他的自由是什么？就是他自由去追求善，可是他没有自由去对错恶，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违反了道德的命令。那当然，从这里再回去到认知的层次，说这个物质体是一个什么东西？物质体是根本上是人的一个主体。他在肯定自己的人性，肯定自己的道德的命令的时候，他这样的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一个无次体，他不只是善相。所以康德的这几个批判以及他整体对人知识的这个探讨跟道德的探讨，甚至到后面宗教的这个了解，都形成一个相当严密的体系。当然我们说他这个两面的体式比较适用于当一个文化开始没落，很多胡说八道的学说开始之后，康德可以用批判。那么换句话说，康德的哲学他不是一个属于营养丰富的食物，他是用某一种图形的弱方，他可以清除某一些这个不正常的一些哲学，可是他不能当了其大成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能依念他的哲学，还是利用他的哲学来去建构我们整体的哲学。我们只能在我们建构整体哲学的时候，有什么困难，知性的困难、道德的困难、意识的困难，找康德去帮他，叫他解决。因为他属于一个医生，他不是一个营养师。医生跟营养师不一样，营养师是给你日常生活所需，医生是给你药物帮你治病。我们的康德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